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位姐妹的问题哈。这姐妹不是自己出问题了，是她的姐妹出问题了，她就想问问我们该如何帮助她。她说，亲爱的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的一个主内的姐妹面临婚姻的困扰，我不知道自己对她的建议对不对哈，想请你们指点一下。她今年大概40岁，和她老公结婚后一年多就生下一个儿子，可是没过多久呢，她老公就出轨了，从此呢一直和外遇对象生活，他俩呢也一直是分居，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一家三口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我听她说呢，她老公之前的外遇对象好像去世了，现在呢应该是又有新的外遇对象了。她老公出轨之后呢，她说尝试过去沟通去闹，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呢他们就不怎么联系。她本人这么多年呢深陷抑郁之中，时不时的睡眠就会有问题。我问她教会的牧者怎么建议，她说牧者说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儿子呢现在已经上高中了，之前母子俩呢没有一起生活过，就是疫情期间有过一段时间，姐妹还尝试啊给孩子转学，使母子俩呢可以团聚一起生活。但是有一次呢，因为孩子玩游戏，姐妹气不过伸手打了儿子，两人的关系从此就不好了。儿子回去找爷爷奶奶相当一段时间都不怎么回他的信息，好在姐妹后来呢也给儿子道歉，并不断的发微信买东西，最近呢母子俩呢又算是恢复联系了。我听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生气，我觉得这个婚姻没有啥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我鼓励姐妹要和她老公沟通，如果过就好好整理收拾过去，一家三口团聚过日子，如果她老公呢还是这样，那就离婚。我听她说呢不愿意离还是为了孩子，但是我跟她说啊，这样做恰恰是给了孩子一个关于婚姻的不好的示范。说到底呢，家庭完不完整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否从父母身上看到一个婚姻该有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姐妹的这种情况，多拖一天就是多错一天，就是多给孩子施加坏影响和困惑一天，仿佛告诉孩子你以后也可以这样出轨，他的妻子也可以像他妈妈这样隐忍。他自己平常呢听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辅导，他还推荐给我听，但是我想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婚姻之时无处应用啊。你们觉得我的想法和对他的建议合适吗？我之后该如何帮助他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位姐妹挺成熟的，她在信件当中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姐妹婚姻当中的难处，而您给她的这些建议我觉得其实都挺中肯的，也是在爱心里面的诚实话。不过我在想啊，面对一个这么悲哀这么痛苦这么破碎的婚姻，很多时候我们从旁边去观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当事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考量并没有彻底的摆脱这段关系。因此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我们就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陪伴对方，认真的去拾掇一下从这段婚姻的开始到目前这么十几年的漫长的一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全家人四分五裂的这个状态，是共同的决定呢，还是为了生计，还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只有当你真的了解对方婚姻的真实的一个状况，然后你才能够给出一个比较中肯比较客观然后也是符合身心意的一个建议。但我通常呢并不建议弟兄姐妹们主动的给别人的婚姻做一个评判和建议，因为
或者不理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旁人的角度都是不整全的，我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的，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更整全的概念去分析对方到底经历什么。除非是我们陪伴对方，然后把一个整全的上帝设计的婚姻的样子和蓝图去分享给对方。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有分享她的这个姐妹听很多婚姻辅导的课程，然后还发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她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她也分享了说，哎呀，对方还发了很多给我，可是她觉得既然自己的婚姻都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一种环境的话，那听有什么用。我在想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 是属于这种知道但是却行不到的很尴尬的境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脱节，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造成的。在最近真爱之我家我制作了人是如何改变的系列，里面谈到了人为什么不能改变，其实有好多种的原因，有方向性目的性的一些错误，或者有价值观的错误，还有就是环境，我们没有一个成长的环境来提醒我们或者督促我们成长，就像没有好土一样的，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那针对这些，我相信我们这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要去帮助你的姐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架构，你会清楚的知道姐妹现在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她的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对婚姻和家庭和爱的定义是怎样的，还有就是你陪伴她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为她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容易批评但却不容易陪伴，通常呢都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看到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给她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我们不容易陪伴对方，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他正在痛苦正在难过，然后你明明知道他怎么样可以更好，可是他就不去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转头算了，你不听我我就走人，很多人很容易这样做，
是。
但我们在想上帝是怎么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早就把律法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但是人呢却在这个里面打滚，时高时低，忽上忽下，但是神没有因此就随便地抛弃我们，他陪伴我们成长，甚至到一个地步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然后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了。那今天我想神也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充当这个角色，你看到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正在软弱痛苦和煎熬当中，而他的生活呢不是立刻就能够改变的，有好多的东西是需要他生命够强大成长的够成熟他才可以去面对的，而这个过程你愿不愿意作为陪伴他的人，这个是我常在想为什么教会现在缺乏弟兄姐妹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成长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就把自己包裹起来，知道说我破碎在教会里面只会得到指头，只会得到冷眼，只会得到论断，却得不到一个啊，我知道你现在有这么难，那我告诉你神是这么期待的，但是我愿意陪着你一步步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为你祷告，我陪伴你读经，我陪伴你面对你生活当中那些难处。当然我们的这种陪伴是很有限的，可是至少我们让对方知道我在这里，哪怕你每一次都是对着我的耳朵吐槽一堆的苦水，我好像就像一个垃圾桶一样的接受各种各样的垃圾，但是没有关系啊，垃圾桶它也是个器皿啊，我常在神面前扮演这个角色，我说主啊，当弟兄姐妹把他各种各样的无法与外人倒的垃圾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每天都把这些垃圾负责带到你这里去，我不在我自己里面积存，但同时呢我确保我自己是一个空空的垃圾桶，让对方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不至于我满满的什么都装不下，我不能够帮助他，然后他在我这里也没有得到任何轻省的一个分享和重担脱落的感受。所以亲爱的姐妹，与其批评我们的姐妹，你在想你这段时间可以为她做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切实的一个帮助。
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的经文，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木星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哈，神说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这个随时呢真的是要根据很多的一些情况的，就像张儿姐讲的，也许他的原生家庭有问题，或者也许这个婚姻当中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那我们要随时，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一个大的框架，哦，婚姻不幸，丈夫出轨，圣经说了污秽了婚姻的床可以离婚，神也是允许离婚的，那所以你们就应该离婚，不要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当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框架而没有随时去安慰人，去说造就人的话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充当的是神的角色，是一个审判的角色，而不是一个神的器皿，是去修复，是去扶贫，或者说是去开凿这样的一个安慰的工作，
是，
所以我们需要 重新审视这个事情当中很多的问题。那怎么能够随事呢？那就是倾听，听他讲事情当中的原委，针对每一件事情的去安慰他，去鼓励他，去教导他，去引领他，而不是说一个大框架我就已经给你一个说法了，离婚啊，不离哈、啊。其实木星自己这段时间也在同样的一个境遇当中，正在挣扎，也正在犹豫哈、啊。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跟珍儿姐学习该如何去安慰我的这些朋友，如何去帮助他们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健康的婚姻的根基。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又是软弱有限的，
是，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先要得到造就，
是，
先要得到装备哈、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要去学习一些神学课程啊，或者学习一些婚姻辅导的课程啊，因为只有你自己得装备了，你自己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有益的、有利的一些帮助，是为了让对方得益处，而不是为了让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结果。
最近呢，珍儿自己也在面对一些非常紧急的破碎的婚姻家庭的辅导，每一次当我面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能够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包裹的一个腐烂，当它一下子爆发的时候，让你觉得不可收拾，满地狼藉。而这一刻呢，在旁边的人最忌讳的就是你跟着他们一起满地狼藉、不知道该投注在哪里。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真知道你要陪伴这个姐妹追求什么？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主线，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去追求神，回到神面前，它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转向神，定睛仰望神，然后此刻呢，当我抓住这个核心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成了一个预备的一个，比如说篮球选手，在场上我自己知道任何的球来自任何的方向，我该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接它，除非我自己是训练有素的。所以我给这位姐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每一天早上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这合用的器皿有一个特点，就是神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比如说你今天可以祷告，就像今天早上我跟神做祷告，说主，你把你想要我服侍的人带到我身边，用你想要我服侍的方法去服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习惯性的，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做了辅导这个一辈子的，对，我擅长的领域，我会在可能他跟我讲两句话之后，我大概脑子里面就知道说他的婚姻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我是不是就用我自己已经大概想好的东西去跟他解答呢？不，我要把整个事件完全的听完之后，我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有很多时候可能我口中的言语说出去并不是我原来想要说的东西，或者是我习惯性说的东西。很多时候就像刚刚木行所说的，我们随事是随着这个事情的变化，说的是什么呢？是造就人的好话，是建造他生命的好话。而一个建造生命的好话，就是让对方跟你谈完话之后，他感觉到他在神面前立起来了，而不是一个更没方向了。我本来就很没方向，我来到他这儿，我更没方向了。不，你一定要在错综复杂的情况当中让他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基督。
是，
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非常开心看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立起来，愿意去帮助身周遭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求问我们该如何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我们非常开心、
非常棒
见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神对我们这些愿意施予帮助人的一个操练。
是，
这不仅是在解决别人的问题，也在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告诉我们如何去行，让我们双方施予帮助和被帮助的人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存活，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去造就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基督发旺的一个表现。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again. He keeps doing good.
Awesome God, you are.
Our God is great and he does great things.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